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12月18号，公元2010年2月1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特使结束会谈返回印度，中共再度拒绝自治建议；法国和欧盟呼吁中共给予西藏真正自治；流亡西藏学校讨论如何适应印度教育改革；遭捕藏人蒋扬缺诈获释，中共在各藏寺院暗插间谍。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两位特使加之卢智坚参和格桑坚参率领的特使团昨天31号结束与中共统战部官员举行的为期2天的第9轮藏中会谈后，于今天1号返回印度。达赖喇嘛办公室发言人亲密仁增向法新社表示，前往北京与中共会谈的两位达赖喇嘛特使加之卢智坚参和格桑坚参已在1号返回印度。亲密仁增表示，两位特使前往达兰斯拉向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方东准不庆报告此次会谈的结果。另据中共官方喉舌新华社今天1号报道说，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杜清林近日在北京接见了达赖喇嘛的特使团一行。报道说，杜清林向达赖喇嘛特使介绍了中央第5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有关情况时指出，这次会谈充分体现了中央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重视，对西藏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世界上没有像中国共产党这样连续10几年举全国之力支持一个民族地区的发展。达赖喇嘛特使团这次再度将有关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西藏自治的建议搬到谈判桌上，要求中方对这一建议给予重新考虑，但却被中方再度全盘否定。新华社的报道说，杜清林向特使指出，国家利益不容侵犯，主权和领土问题不可能有任何商谈的空间，不可能有丝毫妥协的余地，宪法准则不容践踏，所谓的大藏区和高度自治违反中国宪法，只有彻底放弃接触商谈才有基础，达赖喇嘛本人才有出路。杜清林还强调，中央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是一贯的明确的，接触商谈的大门是敞开的，这个政策迄今没有改变。杜清林说，无论是搞西藏独立还是变相独立，无论是搞暴力还是非暴力，无论是搞西藏问题国际化还是为国际反华势力摇旗呐喊，都是没有出路的。新华社的报道还指出，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朱伟群、副部长斯塔、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尼玛次仁在与达赖喇嘛特使一行谈话时再次指出，所谓西藏流亡政府完全是非法的，根本代表不了西藏和西藏人民。他们表示，这次到访的是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要谈的只是在放弃一切分裂主义言行的前提下，达赖喇嘛个人及其周围人的前途问题。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特使团与中共统战部代表于上周六30号和昨天31号在北京正式举行的第9轮藏中会谈，虽然没有谈出结果，但是法国和欧盟在谈判之日和前夕发布声明，呼吁中共给予西藏真正自治。曾访问过西藏并于去年9月率团访问印度北部达兰斯拉西藏流亡政府的法国参议院议员、国会支持西藏组织成员让·弗朗索瓦·恩贝尔上周六藏中会谈举行第一天发表声明，寄予了希望。据西藏流亡政府网站消息，恩贝尔议员在声明中表示，法国国会参议院希望有一个实质意义的藏中会谈，同时以2008年11月西藏流亡政府递交的有关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西藏自治的建议作为讨论的基础，因为这一建议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声明还指出，作为法国民选的国会议员，他们将继续关注和推动藏中会谈的进展，并会铺平道路，以寻求通过谈 判解决僵持已久的西藏问题。与此同时，欧盟机构欧洲经济和社会委员会上周四发布声明，期待双方取得对话进展。欧洲经社委员会主席玛丽奥·塞比在声明中表示，作为欧洲经社委员会主席，他率团于去年9月访问了西藏，调查了当地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塞比表示，根据对西藏自治区的访问所进行的观察来看，为了西藏人民的未来，我希望西藏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成为这次藏中谈判的核心议题。在其他问题中，我要特别强调的是西藏城乡之间的显著性的差异。事实上，西藏贫困的农村地区是藏人人口的主要聚集地。塞皮在声明中说，西藏的发展计划应该扩展到划分在中国四个相邻省份的藏区，让周边藏区的藏民认识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这也是我们造访西藏主要关心的问题。欧洲经社委员会主席塞比在声明中最后表示，如果西藏享有真正的自治、一体化的发展，对西藏社会认真投资，以及让藏民更多的参与建设，这是至关重要的。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流亡西藏学校讨论如何适应印度的教育改革，详细内容请听格桑的报道。
西藏流亡社区的桑博在西藏学校为期两天的年度大会从今天开始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朗萨拉召开，会议将就如何适应印度教育改革等议题上进行深入讨论。桑博扎西藏学校委员会总负责人伽玛雄达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今天国外的就为给监狱就当时的就我休息不休息太多了，你到底从头到哪这个讨教的老大去教导了国都学了。
印度有关教育部门于去年10月份宣布将取消10年级的统一考试，西藏流亡社区的各学校也要适应这些教育改革。就考试制度和学校的寒暑假期在内，许多方面需要进行调整，因此本次会议上将就如何跟进这些教育改革方面进行讨论。他表示，桑博扎西藏学校委员会所属的各校在取消统一考试的这一教育改革方面，可以说从2001年开始就已经开始迈步，因此总的来讲适应新的教育制度并不难。伽玛琼达还表示，近期召开的西藏流亡政府教育大会的精神也成为本次会议所讨论的主要议题，与会者将就如何落实教育大会所通过的决议案等方面进行讨论。此外，会议就桑博扎西藏学校委员会所属的各校年度工作上进行总结，还将讨论如何改进管理和教学等议题。
正确那些基本什么，不要让大家都说来骗多过了什么。期间当我们迷茫过去找的过了，都不过来骗多过了什么。不要讲一个大家去，我们都说的个，你绝不差一个，当我来不讲的个。
伽玛雄达还说，桑博扎西藏学校委员会自成立以来，就出版课外阅读书本等加强学习藏文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计划即将开通一家藏文网站，相信这将对西藏境内外学生都会有助的，包括生活在美国等西方世界的西藏学生。据了解，桑博扎西藏学校创建于1999年，在西藏流亡社区有13所学校，在校生约有2000人。本次会议上除了在不丹的一所学校和印度的一所学校的代表未能出席之外，其余学校负责人都出席了会议。
请继续收听新闻。为了探望年迈的母亲，从印度返回西藏的途中遭捕的藏人江阳曲扎近日被释放。另外，中国政府在西藏各寺院中暗插间谍，引发三众不满。曾在印度南部西藏三大寺之一哲蚌寺学习佛法的藏人江阳曲扎，于去年9月份途经尼泊尔试图到老家西藏安多海南州芒拉县探望年迈的母亲，但在抵达西藏首都拉萨后却不幸遭到中共公安的拘捕。藏人江阳曲扎被关押三个多月后，一周前被转送到家乡。至于他在监狱中是否遭受毒打以及是否被经济处罚等方面，没有确切消息。 另外，中共政府在藏区各寺院中秘密安插间谍僧侣，引发寺院僧众的强烈不满和排挤。现居住在印度北部达兰斯拉的芒拉县藏人缺乍向本台介绍说，目前中国政府在西藏安多阿坝格德寺、国曼寺和卢仓寺等藏区各其他寺院中秘密派遣大批间谍僧侣，并对这些僧侣给予高额工资待遇，企图通过他们收集并监控寺院及僧众的日常生活。曲扎表示，位于西藏安多海南州芒拉县的卢仓寺僧众近来得知该寺僧人格勒和缺叉希热是当局派遣的间谍后，卢仓寺僧众在上述两名间谍僧人的僧舍门上张贴抗议和警告传单，并拒绝同他俩一起参与佛事活动等方式表达抗议，最终这两名僧人被迫离开寺院。曲扎表示，两名间谍僧侣是从2000年左右入住卢仓寺，之前是海南州贵德县昌马寺僧人，当时也被怀疑从事间谍工作，驱逐出寺。据介绍，上述两名僧人被迫离开卢仓寺后，其他各寺院也拒绝接受他俩入寺学习，因此这两名僧人目前居住在各自家中。在今天的本台特别节目中，由格桑继续播送西藏流亡政府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大庆给少数民族的礼物》一本白皮书和两人处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周岁生日上给予少数民族的礼物就是一本白皮书和两人被处决。军事集合与信息。2009年10月1号，北京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的庆祝活动，充满自豪和异常激动的中国领导们观看了派头十足的阅兵仪式。世界各国政府也屏住呼吸观看这次中国军事力量的展现，对这种潜在的市场垂涎三尺经营兵器的外国公司对此大失所望。近5000个一系列先进武器，每件都是中国制造。对军火商界的消息是清楚的，因为外国兵器工厂在中国已经没有市场。在这个重要领域，中国想要保持绝对独立和完全的自力更生。从天而降的礼物——白皮书。9月27号，北京赋予他所统治下的55个少数民族一份礼物。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一本白皮书，被称为中国的民族政策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外界难以了解上述阅兵和白皮书里提出的民族权利二者间有何联系，但是生活在强权之下的少数民族清楚地知道二者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白皮书是胡萝卜，如果胡萝卜不能满足少数民族的意愿，将会在国庆日那天阅兵的武器来惩罚。10月3号到9号间的《经济学家》杂志把中国如此隆重的国庆局面刊登在喜封面上，并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在世界的地位》的广受争议的文章，其中说，中国领导人明确地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自然应该优先考虑提升经济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国庆阅兵式所要传达的资讯，其主要观众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自己的人民。由于中国领导人没有民意基础，他们的权力稳定只能依靠经济发展和更富强的业绩。这次展示实力表明中国政府的确在这方面做得不错，也暗示其自身缺乏自信心。对那些担心中国崛起后将走什么方向的人来说， 中国政府如此不稳定，令人感到担忧。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天。